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如果你有手机电话的，麻烦请你把声音关起来，好吗？好，然后我们现在请刘志雄弟兄再来讲他的第二堂。
晚上好。
晚上好。
哎，你们还是没有学会啊，还有很多人不好是吗？晚上好。
晚上好。
谢谢。我们把马太福音十六章再念一下好不好，在我们的手册上面要念的经文。
对不起，不要手册的好不好，举手，需要手册的举一下，拿给我看一下，我看到我都买点字，这就挺好。
那暂时没有拿到的话呢，先跟旁边的人借看一下好不好，一起分享啊。好，现在麻烦你们帮忙念一下好不好，开始。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好，那我们这一次最重要要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当然是二十六节啊。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因为这个生命就是灵魂啊，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我们早上说过了，是什么意思？利润，利润。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利润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个人，你觉得你没有灵魂？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人跟我说，哪里有什么灵魂，纯粹就是一团肉？什么都是物质，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哈，你的肉还不多，骨头还多一点。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还很理直气壮吗？哪里有灵魂？有灵魂拿来我看看，灵魂长什么样，多重啊。你知道几十年前当人们这样说的时候，很少有人呢可以很简单的就帮助一个不相信有灵魂的人醒悟过来，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几十年前在整个人类的社会里面，绝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物质在掌控，我们很少懂得超物质的存在。但是自从计算机电脑开始越来越普遍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什么叫 software， 什么叫软件。可以拿给我看看吗？当然了，你看啊，这一片 CD 啊，那是软件吗？不是，你知道吗？它不过软件放在上面，它不是软件。那软件看得见看不见？摸得着摸不着？看不见摸不着，你懂吗？ 它什么时候才有果效？是当它 load 装在电脑里面，开始掌控那个电脑的 hardware 的时候，它有果效。这样听明白了没有？人的灵魂其实就是你的软件，知道吗？就是你的软件，你没软件，你就光靠这团肉没有用的呀。这样听明白了没有？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整个的人，那个才是你真正的人，你晓得吗？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啊、里面有很多很多个细胞，对不对？啊，这个常识有没有？有哈。请你告诉我，你的细胞是不是不会死的？会不会死？会死哈。那为什么你还没死？是不是细胞死了你没死呢？因为长了新的出来，是吧？有没有想过，旧的死掉了，一直换新的，过七年以后，你的身体全新了，知不知道？跟七年前的你的那个身体两码事儿了。但是你呢？你还是你哎。如果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出了车祸，腿撞断了，不但撞断了，断的是离开了他的身体，这一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腿在那里，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你的腿在那里，你不在你腿里面，这样你明白吗？很多年前我去一个大学的查经班帮忙，到那个大学的查经班，礼拜五他们学生放了学很晚，都差不多到九点多才会来查经了，然后从九点多一查，有时候查得很晚，查到十点十一点，然后再吃点心，搞了半夜好晚回家，很累。我跟这些同学一起查圣经呢，本来大家查得很开心的，可有天来了一个湖南人，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骡子碰到骡子很麻烦的。这个老兄来了我们这个查经班以后，我天哪，他真的是不讲理，知道吗？他不管他懂不懂，反正他在那胡说八道，就跟你辩啊、吵啊、讲啊，哎呀，他理由多了。他一个人呢，在查经的时候，他问一大堆的问题，把我们全部的人要查的圣经啊，全都摆了一边，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查我们想查的，我们光要应付他的问题啊，应付不完呢。哎呦，我跟你讲，我碰到这种人呢、啊，我你们也知道哈、啊，我这个人没有很多爱心的啊，我不像师母很有爱心，我是没有什么爱心的。我就是觉得你怎么我们大家讲好来这边查圣经的嘛，你怎么老这边胡说八道，一下又讲的这个什么啊，还是什么这个总统又怎么样了啊，那个什么什么安乐死啊什么，哎呦天哪，这搞得不赢啊，真是跟这个人搞很不好搞。而且呢，他的脑袋很聪明，他脑袋真的很聪明，所以你跟他讲个什么东西啊，他马上就可以找到你那个语病了，找到啥就给你讲了。哎呦我天哪，我搞得我真的很烦他，你知道吗？有一天到查圣经的时候我去了，哎，今天这个老兄没来，我告诉你我好开心啊，这下我们可以好好查到圣经了，没有他我们不会吵我们了啊，我们好好查，查完了回家，第二礼拜又去了，还没来。哎，奇怪，这个老兄每个礼拜来，上个礼拜呢，这礼拜又没来呢。查完圣经， 想一想，这个没有爱心是没有爱心啊，还是要关心一下嘛。打电话去问，因为他的 roommate 说他住院了，住院会开刀，所以那就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了，生病了嘛，住院了。隔不了多久，我们有个福音，这老兄来了，到福音营来。我们的福音营跟你们一样，也有分小组。我那时候刚好呢，就负责一个小组。我带了小组的人，就找了一个地方，我们坐下来，准备好好聊一聊。他跑来了，我一看到他来，我就昏倒。我说怎么会在我这一组呢？因为我太了解他了嘛，他这一来，我们这一组就没搞头了嘛。坐下来，当然大家要介绍一下谁是谁。介绍完了以后，我们就讲，哎，怎么样啊？今天听到这个讲员讲的这东西，有什么想法啊？有什么感受啊？学到了什么？有什么疑问啊？那我们组上面就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他说这个讲员今天讲的没道理。我们就跟他说，这个讲员讲什么东西没有道理呢？这讲员说什么什么灵魂呐、啊，什么神呐、啊，这乱讲。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就没有了，哪里还什么灵魂啊，什么上帝啊，天堂啊，地狱，没介绍。那我听到这个老兄这么一讲呢，我正在想想看啊，要怎么回答他，对不对？怎么帮他跟他解释解释？我还没开口啊，咱们这老乡开口了。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告诉你，你不要胡说八道。他叫那个人，为什么叫他不要胡说八道你知道吗？他说你晓不晓得我刚刚出院，他说我这次开刀啊，我可是深深的知道人有灵魂。吓我一跳你知道吗？因为这老兄以前在我们茶几班每天到我们讲没灵魂没灵魂的，没有神没有鬼什么都没有的，现在他怎么来说有灵魂呢？我就奇怪了。我就看他，我在想说你不要给我乱讲啊。接着这老兄就说，他说他开刀的时候，他看到医生怎么把他肚子剖开，怎么在他身上剪啊缝啊，最后怎么把里面的缝起来，再把外面的缝起来。你们懂得这个肚子开刀的时候不是这样一次缝的，先缝里面再缝外面的。他说他最奇怪的就是医生缝他里面的时候，左边缝了7针，右边缝了8针。哎，你知道你外面缝几针自己看得到的对不对？你里面缝几针你看不到的。所以他说我醒过来的时候，我问那个医生，你为什么一边缝7针一边缝8针？那医生吓坏了，医生说你怎么知道一边是7针一边是8针啊？他说我看着你缝我的。他灵魂出窍。那其实哈，有这样经历的人很多你知道吗？像有些会打坐的人都有这种经历啊，灵魂出窍不是那么稀奇的事情。其实人有灵魂呢，我们可以嘴巴上说不相信，其实我们心里面知道有啊，你知道吗？譬如说，我刚到美国去，很穷啊。后来念了学位，找了工作，慢慢的日子就稍微好过一点了。那么日子好过呢，这个中国人呢，第一个想买的是什么？房子嘛，对不对？总是想买个房子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到处看房子。那你们知道哈，这个看房子有一个很伤感情的事情啊。 就是你买得起的你看不上眼，你看上眼的呢买不起，哎呀讨厌了，真讨厌了。那个 A 经也辛苦了，带我们这里看了、啊、那里看了、啊、看就是不喜欢了、啊、喜欢的买不起啊，哇很头痛啊。有一天呢，那 A 经带我去看一房子，我告诉你，我从进门开始我就 fall in love。 哇，这个到哪里找这么一个 dream house，它里面的每一样东西，每一个格局，它有的每一个装饰，什么东西都是我想要的，而且那个价钱又好。哎呀，我看了真是喜欢了、啊，怎么看怎么喜欢呢、啊？马上就回家去找我老婆，走走走，赶快跟我们约了，再赶快去看，赶快带你看。哇，今天的大看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我们赶快把这房子买下来。我们老婆去了，到那边还没看房子，她外面先看一看，不行走。我说你里面没有看你就走啊？她说里面不用看。我为什么？她说你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房子后面是什么？我说没有啊，房子什么都，反正就是树嘛，这是草嘛，这什么呢？他你没仔细看，没仔细看，去看看什么？没有什么，你知道后面什么？坟墓。哎，你知道美国有些地方的坟墓就像公园，知不知道？很漂亮的嘛，不像我们在远东那些坟墓看起来很可怕的，对不对？这是他们坟公园嘛，很漂亮嘛。他那个墓碑全部是平的，你知道，都没有直起来的。那个种了花，那个草啊、树啊，漂亮的很啊。我说这是什么问题啊？他不能买。我说不可以买啊。我说要找邻居啊，找不到最好的邻居像那么好啊。你想想看，你找别人邻居，他要吵你怎么办呢？我说他们不会吵的呀，都乖乖睡觉啊。哎，请问你，我老婆同意不同意啊？不同意哈、啊，为什么不同意啊？啊？奇怪了，哎，不只是我老婆不同意啊，我那些朋友啊，我讲的那些朋友不是教会的朋友啊。是我们打球的朋友啊，这朋友不信耶稣的、啊、这些人平常你跟他讲有灵魂啊，他笑死你的，你知道吗？你跟他讲有鬼有神，他根本不信那一套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太太真是不讲理，这么好一个房子他看都不看，不要了。你猜我那朋友讲什么？对的，怎么可以要呢？他买了没有人会买了，你到时候卖给谁啊？我说卖给你们呢，你们这些不怕鬼的。你们不相信有灵魂，你们怕什么呢？我就到时候我不住了，就给你们住嘛，卖给你们嘛。没有一个要的。人有灵魂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人知道的。这是为什么一个人呢，如果你在荒山野地里走路迷路了，饿得半死，居然给你碰到一个兔子，神经病乱跑，撞了一棵树死在你面前，怎么样？你高兴不高兴？高兴不高兴？高兴了，这样饿不死了，对不对？有个兔子可以吃了，对不对？你好开心啊。但请问你，你荒山野岭里面饿得半死，突然有一个人就在你面前砰一下撞树撞死了，啊，你高兴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啊？ 不都肉吗？哎，这个肉还多一点，这可以吃好几顿呢。为什么你不高兴呢？为什么你怕呢？为什么你觉得不可以呢？没有灵魂有什么不可以呢？很奇怪的，人里面知道有，人里面知道有。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领导人呢、啊？都说没有灵魂，对不对？都是无产阶级，对不对？都是物质，对不对？无神论，对不对？哎，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死的时候都要说同样一句话。哎呀，没有脸去见马克思啊！有没有意思？你们想过，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你到哪儿去看马克思啊？马克思在哪儿？你都没了，你还看谁啊？但奇怪，人心里面自己知道，有的，有的，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有的。所以有人走了，我们说什么？怎么搞的？说走就走了，电话不打一个，真的，真的。你知道我前几天前几个月好伤心啊，因为我听到一个消息，真是我不能相信。几个月以前，有一个19岁的孩子。念大学，在我们那里常常来聚会，劝他信耶稣。哎呀，这年轻人有的时候脑袋这个转不过弯，就转不过来，怎么跟他讲他都有理由。可是到去年12月底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跟他讲叫他信耶稣，没有想到他就信了，好开心啊。这个孩子信了耶稣以后，过了大概1个多月，他回成都去了。我们没有想到就不久之后，他在成都会突然之间心脏病就过世了，19岁。说走就走啊，那真是招呼都不打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子啊，人有灵魂，是因为灵魂就是你，听明白没有？你不是你这个臭皮囊，有一天你要离开你这个臭皮囊，你这一身肉天天在换呢，过7年都换一次了，你还是你啊。你的灵魂很有价值，你这个身体其实也很值钱，你知不知道？身体很值钱的。如果你现在去问那些做生物化学的人，了解一下我们身上可以做出来各样的东西啊，算算很值钱啊。这些东西很难做，我们的身体会做的东西啊，你要用人工去做很难做，很贵的。但让我告诉你，我们的身体是有限的，我们的灵魂呢，它的价值是无限，知道吗？你之所以成为你，不是因为你有一个身体，你之所以成为你，是因为你有灵魂，你有你这个 personality， 是有你这个人呢、啊，你很有价值。你知道这个有限无限的概念，其实对我们呢、啊，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常常用有限去想象无限。知道吗？我们常常就以为什么叫无限呢？无限就是很多有限加在一起。不是的，不是的，有限跟无限是两码事儿，完全不一样的。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念那个学校很贵很贵很贵，那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呢，又是很穷很穷很穷，所以我们这些人去念书啊， 除了念书以外一定打工的。那除了打工，当然学校还有点奖学金，可是我们一定是能省啊就一定省的，因为穷嘛。那学校那个时候有一个规定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些研究生呢，每个学期一定要修四门课，不修四门课就不能够当 full time student。所以一定要，因为我们都是拿的学生签证去的嘛，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四门课。可是他说呢，如果你们要省钱呢，你们可以修第五门，你们可以修第六门，而且不多收你们的学费。听懂了没有？就你教四门课，每一个学期你是一定要教四门课的钱，教完了以后你要选四门还是选五门还是选六门随便你。我们刚去的时候一听说有这个好事儿，请问你，你是要选几门？选六门哦。因为我们中国人说嘛，这个便宜不拿白不拿嘛，是不是？你不要忘了一门课多少钱啊，你要打多久的工都打不出一门课的这个学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学生一上来啪每个人六门课，但是一个学期完了你猜怎么样？很难看，很难看，因为他学校的功课四门课你已经半条命没有了，你在修第五门第六门你根本就没有日子过呀，那我们还在打工呢。所以搞得我们这些中国学生最后一下来，这叫偷鸡不成还蚀把米，亏了。你想想看，你选了六门课三门课不及格，你划得来划不来？划不来吧。而且更惨的是什么事你知道吗？我们学校有一个规定，三门课不及格他就通知你准备转学，学校不要你了。哦哟，要命啊要命啊，真是要命啊。第二学期选课的时候，请问你选几门课？几门？好乖啊，每一个都四门啊，没有一个多选的，每个四门，乖乖的，每个都四门课。因为知道了，上过当了，不开玩笑。有一天在宿舍里，有一个同学跑来找我，去加一门课，去加一门课。我说要加你自己加，我才不干这种傻事。这门课不加你会吃亏哦，你会后悔哦。我加了才会后悔，上个学期已经试了，够后悔的了。我告诉你啊，这门课啊是一个新的教授 MIT 来的，他跟别的同学讲的清清楚楚，他这门课没有 homework 没有 quiz 没有 test 没有 midterm 也没有 final。 我说那有什么呢？他说只有一个实体数学题，那个 project 拿回家证明做完了就 OK 了。哎，学会数理化怎么样？
就跟学校的想法
都不怕，怕死你啊！我们都觉得自己数学很好嘛，对不对？实题证明题，我告诉你，我的同学就讲，咱们中国人别的事情不合作，这件事咱们一定合作，一定团结。我已经找好了，加你五个。 咱们一人分两题搞定。Take home 知不知道？什么叫 take home 啊？你拿回家做嘛，你在家慢慢做嘛，只有两题耶，你怕什么怕？赚了几千块学费，你知不知道？赚不赚？哎呀，挣扎了半天了，赚呢不赚？不会听他讲这么好事，我说你搞清楚，搞清楚，真的真的，不相信你自己去问。好，干！我的妈，我干了以后去上那个课，我就知道我大概会死。你知道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师讲的什么话我都听不懂。但死心不死心呢？不死心，我就等着他把那个拿来看一看啊。到后来发了两题下来，我的那两题啊，第一题，他说一个 natural number， 无论你加多少次，它的结果不会等于无限大，证明之。好玩吧？哦，天哪，这可要做好多研究啊，搞清楚这怎么证明，什么怎么证明嘛，不等于无限大。但是这题对我帮助很大，你知道吗？因为这一题终于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有限跟无限中间有不可以跨越的鸿沟。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不信耶稣的人？你怎么劝他没用，他就跟你讲，等我想明白了就行。见过这种人没有？还是我研究研究再信，你没见过？我告诉你啊，所有讲这些话的人，当然不能骂他们是白痴哈，但基本上他不懂一个道理，给你想的明白，给你研究的出来的那个东西不是上帝，听懂不懂？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你就是个三帮半个小头脑，怎么可以想得懂呢？你是有限，上帝是无限，有限哪里可以了解无限？你要说我想明白再信，这个叫 mission impossible， 门都没有了。所以那门课对我很有帮助啊，要知道什么叫有限，什么叫无限。你知道人不知道自己的有限了，所以人很痛苦，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啊，什么都觉得，哎呀，还有我不能掌控的事情。我告诉你，我不知道碰过多少人都觉得自己厉害。但我对这种人我一点都不急，我不急啊，急什么急呢？日子还长得很，早晚有一天你就知道，人生中不知道有多少件事情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现在骄傲没关系，不要急，早晚就碰到了。人生有多少的无奈，你天大的本事没有用，没辙就是没辙。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有限，一个知道自己有限的人来到无限大的上帝面前才会谦卑。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无限，你知道这个是罪恶，罪恶在我们人的里面，让我们这个人被 damage， 被 pollute。 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让我们自我膨胀，都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不行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呢，跟人家相处也是很难相处，因为都是我的看法，我谁的看法对啊？当然是我的对嘛。为什么夫妻两个要吵架？你们有没有看过夫妻吵架的？有哈。请问你们看过夫妻吵架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哪个夫妻说都我的错，都我的错？看过吗？没有吧。我辅导这些夫妻吵架几十年没看过，都谁错？当然都你的错嘛，谁对啊？ 我对嘛？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罪恶。听懂了没有？自我膨胀啊，都以为自己对。你如果觉得你那么对，那当然别人都错嘛。你觉得你那么好，别人当然不好嘛。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会信神呢？没有办法信的，那就上帝也不太对。你有没有碰到有些人，他问一些问题问得很好玩的？哎，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没听过？哎，如果真的有上帝，他为什么不帮我办一个永久居留？如果有上帝，为什么我这个病，我给他祷告了这么久，他没有医我？没听过？如果有上帝哦，就叫他给我找个老公，而且是要听话。如果找到了，我就信。有没有听过这种人？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我是有限，神是无限。你一个有限想要了解无限，门都没有。一个有限想要去 manipulate， 知道什么叫 manipulate？ 想要操纵这位无限，那更是可笑。今天很多人就想要去怎么叫上帝听话，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他们拜的那个神，你都可以去操纵他。你像我们纽约的 Chinatown 盖了一个很大的黄大仙庙，这个是那个时候1997，是不是？哪一年香港回归的？
97，
对不对？1996年，香港回归的前一年，黄大仙从香港移民到。吓死他，赶快跑！他这个庙移来了，那个庙很好玩呢、哦。这庙里面几句话。心想事成，有求必应。哎，这种的神你喜不喜欢拜？啊？喜不喜欢？喜，当然喜欢了。哎，请问你啊，哪一个庙里香火好？什么样的庙里香火好？是你当然求了个半天没。下次还去不去烧香？不去了嘛。什么样的庙里面你喜欢去呢？他听话，对不对啊？哎，我告诉你们，我小的时候，我在一个小岛上长大的。我们那个岛上很多都是打鱼的。我跟你讲啊，那个年代打鱼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打鱼日子还可以啊，而现在渔船越来越大，你知道吗？又有机器啊，又有什么导航啊，又有无线电什么？那个年头啊，都是什么船呐、啊？都是小的木头船呐、啊，都是没有什么东西的。那个年头的打鱼的出去回不回来不知道的。像昨天那种风浪一出去全完了。所以我们那个岛上那个庙多不多？真多，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我被我妈妈打不冤枉。那个时候你们要认识我很容易的，你们到我村子里面哈，我住的那个村子，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呢、啊，拿一个晒竹竿的那个晒衣服的那个竹竿呢、啊，在那边追一个小孩啊，说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啊，你再把我打死你哦、啊。前面跑的那个就是我，我一点都不怪我妈，你知道，我到现在都不怪她，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这个人呢，从小不是什么好东西啊，真是够坏的。考试是作弊，对不对？偷东西，这个那些农人种的一些什么地瓜啊什么的。哎呀，我们放学我们就觉得这是人间美味哦，一定要去挖一个洞啊，然后一定要去弄一点火，一定要偷两个地瓜放里面烤， 这种坏事干尽了，然后人家就来告我妈，对不对？你们家儿子干了什么事什么事哦？然后我妈就拿竹竿追着我们打。我告诉你，我小时候真的很皮啊。那是我们几个同学啊，很喜欢到庙里去玩。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去庙里玩？
偷窃。
因为庙里面可以吃的东西很多。哎，你知道那个年代物质很贫穷的，你知不知道？平常没有什么吃的呀。你知道我们家三个男生呢、啊？我们家三个男孩，三个儿子哦、啊。我爸爸有时候带一个橘子回来，一个橘子，我们三个男人吃，怎么吃你知道吗？要剥开对不对？剥开要数一数对不对？你一片对不对？你一片对不对？我一片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人一个知道告诉我，橘子有几片？真讨厌，都是八片，你知道吗？哎呦，这个每次有一个人要少吃一片，那怎么打死嘛，对不对？怎么可以我少吃呢？很难分的。所以物质很缺乏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这些皮蛋呢、啊，你说偷同学的便当吃吃也就算了，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每个人带的饭盒，中午要拿去到一个大厨房啊，去热的，知不知道？那谁最喜欢自动去帮忙做这个事的呢？就我们这几个混蛋，你知道吗？然后去热的时候呢，当然这里，哎呦，这里弄一口出来，这里弄一口出来，很得意啊，开心哦。但是那个实在不过瘾，最过瘾是到庙里。哎呀，庙里面啊，那些善男信女啊，到那样的去跟菩萨讲话的时候，都不会空手去的呀，都要带东西去的，然后摆在那里啊，磕头啊，好好跟他讲啊，好说歹说啊，哎呀，祷告讲不完了，你知道？像你们基督徒祷告那么短，哦，人家跪在那边一直讲啊，一直讲啊，一直讲啊，一直讲啊，好，我们多讲一点。如果不小心被和尚看到就倒霉了。我的天哪，那个和尚可凶啊，追着我们满庙打，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坏蛋呢，我就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正要偷，怎么那女的站起来了，她刚才跪那边跪半天了，她站起来了，吓我一跳，赶快躲回去啊。他说：“观世音，我跟你讲清楚，这是最后一次来拜你，除非你让我生儿子。你如果不给我生儿子，以后再不拜你。听明白没？所有其他的宗教说穿了，都是你要怎么去要求你所敬拜的对象来满足你，懂吗？”有限，想要去操纵无限。其实我告诉你，那不是真的神。你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你告诉我，耶稣对着要信他的人什么要求？耶稣说：“你们信我，信我以后心想事成，有求必应，是吗？”不是啊。不是啊，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你会发觉他是真的神，所以他对人是他有要求的，不是他要听我们的话，是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为什么需要听他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很有价值的，我们是神造的，我们的灵魂是神给的，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说神是万灵之父啊，万灵就是每一个灵魂，每一个灵魂的爸爸都是上帝啊。你要知道，你有肉身， 谁给的？父母给你的。你有灵魂谁给的？上帝给的。你的灵魂不会进化来的，你的灵魂也不会自己突然跑出来的，不会的。你之所以成为你，是因为神有恩典，是神给了你一个灵魂。所以神对我们是有要求的，但是我们的灵魂因为在罪恶中，我们失落了。 We're lost， 知道吗？我刚才说过，一个人在罪恶中，他最可怜的就自我膨胀。一个人在罪恶中，他最悲哀的就是他会伤害他最爱的人，知道吗？他不只伤害他自己，他伤害的都是他最爱的人。你不爱的人呢，你要伤害他很难。你们懂我这个话的意思吗？很难啊。不爱你的人你要伤他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很少很少。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最让你伤心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是你爱的，也是爱你的，但这些人就让你伤心了，伤透死。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的灵魂堕落了，我们的灵魂远离神了。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堕落一定就是做那种很肮脏、污秽、卑贱、可耻的事，不是哦。堕落会做那些事，但堕落还可以做很多好事哦。堕落可以做很多很有道德的事，堕落可以做很多很有帮助人的事，你知道吗？因为你做那些好事，做那些帮助人的事，如果可以让你自我感觉更好一点，你一定做。听明白了没有？堕落可以向下堕落，堕落也可以向上堕落。很多人很努力啊，很努力啊，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啊，做得比别人好。为什么？要让你更骄傲一点，你才有骄傲的本钱。听明白吗？一个人如果没有神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一生呢，真的是苦啊！向上堕落也很苦，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那些酗酒的、吸毒的、不好好念书的、那些性生活很放荡的、那些对常常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的那些人，你觉得他们很不好，他们是罪恶贪污的。我告诉你，就是你很做了很多好事，你还是一样的在罪恶中，而且你会一样的给你自己给你周围的人带来很大的痛苦。一个人没有道德，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怕不可怕？你想想看，可怕不可怕？很可怕。但是请问你，一个人努力再努力，非常有成就，拼命的帮助别人，所有坏事不做，尽量努力的做好事，可怕不可怕？更可怕。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样的人如果没有神的拯救，他会骄傲到什么地步？知道吗？他骄傲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伤害了所有的人，还不知道他伤害了别人。这个很奇怪的。我追师母的时候，我们两个是门不当户不对啊。人家家里父母都好，孩子看这个是从小做班长，一路上就是保送的，就是第一名的，都是那种最乖的。我这个呢，从小就觉得念书了吃亏了，你们听不懂这句话，要作弊的才赚到了。傻瓜念书嘛，我们要去玩，怎么要念书呢？那不念他考试怎么办？作弊嘛。 那这种小孩到后来再大一点，破碎家庭，我的妈妈十几岁，拜拜，三个儿子跪在地上，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有什么用？妈妈说，你们长大了就懂了，妈妈要追求妈妈自己的人生。走啊，你能相信吗？妈妈走不要紧了，爸爸不见了，什么时候看到他喝醉酒摔在马路上，摔在水沟里面，被人家路旁人捡到送回来，听懂了没有？在那样子的环境长大的小孩，哎，你要知道，我爸以前是个小官儿，官是不大，他以前很有权，你知道吗？他在那个有权的时候啊，我们家，哼，那送礼的人排着队来的，你知不知道？我爸呢，又偏偏是，你知道湖南人呢，有他有时候笨的，就笨的这种地方，有权不用怎么样？过期是作废的呀。人家送来他把人家臭骂一顿，他不收，别人就把他赶出去啊，送礼的人就把他赶出去的，家里穷的要死。我在外面走路啊，这些送礼的人不敢送我爸，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事吗？大少爷，我带你去看，喜欢买什么你说，你要什么，听懂了没有？哎，你们觉得像我这种混蛋会客气吗？我当然不客气了。哎，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哎，这个很好。会不会让我爸知道？肯定不让他知道嘛，对不对？我那个时候心里怎么想？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在贿赂等等。我觉得，哎呀，这些叔叔是人间最美丽的人，天下怎么有这么好的好人呢？对我这么好，跟我说要这个就买这个，我说要那个买那个。等到我爸爸后来垮台了，出了一点事情，我告诉你啊，这些人看见我们像看见什么，你知道吗？瘟疫啊，听懂没有？对面走过来，你想跟他打个招呼，你不要他任何东西啊，他更不跟你打招呼啊，转头就走啊。你知道那个年代，如果谁跟我们家多讲一点话，他们可能会有麻烦的，听懂了没有？我是这样子一个家庭长大，请问你，我心中有什么？就一个字，恨啊，恨啊，恨我娘，恨我爹，也恨所有这些人啊。你想想看，我老婆，我那个时候的要追的女朋友呢，她心中有什么你知道吗？她心中只有爱啊，好可怜哦，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可怜的人哦。那为什么那时候会理我？哎呀，没有看过这么可怜的人。你想一想啊，门不当户不对，两个人要交朋友，好不好玩？不好玩的。他父母反对，老师反对，同学反对，朋友反对，亲戚反对，所有人都反对，每个人都反对，他偏偏有使命。好好心哦，我跟你讲啊，你知道吗？人家好多人呢、啊、都好讨厌你，都反对我跟你做朋友。我说他们为什么反对啊？人家都说你这个人太骄傲了，叫我不要再理你。骄傲，骄傲有什么问题啊？哥哥，我有骄傲的本钱吗？ 亲爱的朋友，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我那个时候真的有骄傲的本钱，我从小不念书的，从小专门干坏事的，但等到我们家真的垮了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亲自照顾我两个弟弟，买菜煮饭洗衣服，所有的事都是我干，我怎么不骄傲？爸爸看不到人，妈妈没有了，一个家就我撑着，我怎么不骄傲？我那个时候才开始念书，你知道吗？那时候为什么好好念书啊？因为我看穿了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靠得住，我就是要自己努力，争口气给你们看，懂了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很觉得这个很骄傲嘛，你看浪子回头金不换了，我这么努力，为什么你们还敢说我什么骄傲怎么样不服气啊？亲爱的朋友，我实在告诉你，罪恶很可怕，你就是做了所有的好，你还是会伤害你周围好多的人，你都不知道，你不了解啊，你不知道罪恶有多可怕，罪恶如果让你做一个很没有良心的人，很可怕，很可怕。但是罪恶如果让你做一个瞎眼的人，更可怕。听明白没有？什么叫瞎眼？就是你已经伤害别人，伤害到很厉害，你没感觉，这叫瞎眼，懂不懂？你做了很多的错事，你不觉得？别人好心来劝你，你还觉得乱讲，这什么道理？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混帮派，为什么要混帮派？你知不知道？因为我走在路上，你们看不起我是不是？我就给你好看，听懂了没有？那我一个人打他不够看，懂不懂？要打要怎么样？找一伙哥们儿，懂不懂？咱们上啊！这一上不得了啊！追着人家打的呀！哎，你会打别人，别人会不会打你？也会，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你打别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不对？不会，别人打你呢，那更是别人不对，对不对？所以怎么样都是谁不对啊？永远都是别人不对嘛。所以后来就更气啊，好，你敢打我们是不是？下次我们就带武士刀去。今天听懂了没有？理直气壮啊，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世界上没有一个做坏事的人觉得自己做坏事没有道理。但他可怜的是什么？他不觉得他做的是坏事。就像我当年一样，骄傲，
骄傲有什么不好？
自私，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有什么不好？伤害了许许多的人，没有感觉，自己觉得自己非常好，怎么都有理，自己做的都对，这个叫瞎眼。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听清楚，听清楚。罪恶让一个人败坏，很可怕，没有良心，很可怕。但是罪恶让一个人瞎眼，更可怕，真的很可怕。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啊，让我们这个人简直变得可怕到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可憎。我一个朋友，他在香港传福音，他碰到一个黑社会的老大，劝他信耶稣了。这个老大跟他讲，别人需要信耶稣，我不需要。那你为什么不要信耶稣啊？你难道没有罪吗？
当然没有罪，有罪香港政府怎么不抓我啊？
我没有罪，我有什么罪？哇，我这个朋友听了很生气，他黑社会老大说他没有罪啊。
快点问他。
你没有杀过人啊？有啊，杀人不是罪。
不是，
为什么不是罪？我杀的都是该杀的。听明白没有？
哎，
你贩毒，哎，你卖毒品害死多少人，你不是罪？
不是。
你为什么贩毒品不是罪？因为我卖的毒品全都是真货。理直气壮啊！我朋友气得不行了，最后问他：“你们开妓院？有？你开妓院害死多少女人，害多少家庭破裂，不是罪？
不是。
为什么不是？第一，我这里的女的没有一个是逼她的，都自愿的。第二，全香港没有一个妓院的老板像我这么有良心，每六个月给他们做健康检查。你听懂了没有？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这个人的灵魂非常的有价值，但是可惜了，罪恶让我们的眼睛瞎了，罪恶让我们这个人伤害许许多多爱我们也是我们所爱的人，罪恶让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懂我这个话的意思吗？很多人都知道不要发脾气，发脾气不好，知不知道？
知道吗？
但碰到事情，你那个火一爆起来的时候，发不发？非发不可。哎，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不懂啊？知足常乐这么简单的道理，有没有人不懂？都懂。那你乐不乐？不乐，为什么不乐？不知足嘛，不知足嘛。你知道不要贪心了，不要贪心了，知足常乐，知道你乐不起来。不是你不知道，我们哪一个人不知道说人应该孝敬父母？谁不知道？知道，但叫你去孝敬，你孝敬不出来。你想要孝敬，但很奇怪，你就有那个本事说一句话就把他气得半死。你可以做了很多的好事，你可以做一句话就把你做的所有的好事全毁。这就是罪恶在我们生命中带来那个可怕的光景啊！这是耶稣为什么说，凡要救自己灵魂的，必丧掉灵魂；凡为我丧掉灵魂的，必得这灵魂。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灵魂是被污染的。这一个灵魂被罪恶污染到一个地步，是瞎眼的，是没有良心的，是只会伤害我们周围的人，做坏事也会伤害别人，做好事还会伤害别人。你怎么出来的？你怎么能够脱离这个可怜的光景？只有一个方法，就你承认你没救了。听清楚啊，很多人问我，刘老师啊，听起来你们基督教的道理最好，最合圣经，最合历史，最合科学，你们讲的东西真的很有道理，为什么你们人就没有那么多呢？我说很简单，因为所有其他的宗教都不会要求你承认你没救，听懂了没有？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没有叫你认罪，没有。
你要去拜菩萨你就拜，你只要花钱买香就可以了，你怎么拜都可以，你喜欢念经就念经，你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回教也好，什么教都可以，就是偏偏信耶稣这件事情不是你喜欢就可以的，你得飞到耶稣面前说，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救了，求你救救我，你才可以信他，懂不懂？信耶稣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你知道吗？这个最讨厌的，你要去信别的都容易，就信耶稣这个好讨厌的，好讨厌的。你如果不知道，你如果不知道，你如果还没有看见罪恶在你生命中的可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救恩，你不会心安，你不会心安，你不会觉得，哎呀，太好了，耶稣，你知道我的可怜，你知道我的瞎眼，你知道我被罪恶捆绑的多痛苦，我想做的好事我做不到，我不愿意做的坏事我还偏偏想去做，有的时候没有做是没机会，有的时候没有做是没胆量，但心里面想不想做？想做的，苦啊，又想又不敢，又想又不行，怎么不苦呢？你如果真的懂了这个，你才会觉得，哎呀，耶稣啊，千感谢你，万感谢你，你真的知道我们这么痛苦，所以你来做人，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一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就到我们的里面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我犯的一切的罪，过去我所有不该说的话，不该想的事，不该做的事，所有的罪你全部赦免我，重新开始，你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可以体会到上帝的爱，这个生命可以用神那里来的爱去爱我周围的人。很多人有伟大的理想，想要改变这个社会，想要做一番伟大的事业，让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是真正的伟大，就是你能够有从神那里来的爱去爱你周围的人，因为只有这种爱会真实的改变别人的生命，并且把别人带到永恒里去，听明白吗？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神这个爱，没有这一个生命，你在地上无论做了多大的官，你就是做了美国的总统，你也不能够让人里面有爱，你也不能够让人把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你做不到。如果你里面有了从神那里来的爱，你的罪得到赦免，你的生命被改变了，很稀奇，你会惊讶的发现，神可以用着你，让你周围的人开始经历到感受到一些很奇怪的事，人家不懂，但人家会觉得你不一样，这是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不能够给你讲多少故事，我就是我们家里面这些我们常常看到的孩子，他们生命的改变我们都惊讶，他们能够带回去给他们家人的祝福，我们想都想不到，做梦都想不到，好多你觉得根本是无解的难题，因为上帝介入的时候，无解变成有解，你知道吗？我们认识有一些家的那个扭曲啊，那个怪啊，那个干的那些，有些事儿不能跟你们讲，讲的就觉得很丢脸了，都说不出来人间有人会做出这样的事。但是当耶稣基督的爱进入到那个环境的时候，变了，真的变了，什么都变了。这一个爱能够征服最难征服的人，知道吗？ 这一个爱能够改变最不可能改变的事。我告诉你，我信耶稣以后，我笨得要死。没几天，我回家就跟我爸讲，我说爸，你得信耶稣啊。我爸说为什么？我说你罪人。我天哪，这下可把他老人家惹火了。他是这个革命军人，北伐抗战，一生忠党爱国，
罪人，
为什么罪？我天哪，完了。从那天开始，我一吃饭不能祷告的，因为我祷告完了饭就没有了。他收起来，谁会相信我爸爸信耶稣啊？没有人相信。你知道我们家的邻居多可爱，你知道吗？我们家邻居讲，你爸如果信耶稣，我头都给你。没有人相信的。我爸跟我一样高，他那个时候因为事业婚姻的打击到一个地步，他除了打牌喝酒以外，他什么事都不干，整个身体搞得一塌糊涂，47公斤，跟我一样高的人47公斤，从头到脚都是病。今天这里不行，那天那里不行，最倒霉的是谁？我带他去看医生了，我带他去看病，这里看那里看。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医生，那医生说，你跟你爸讲以后不用来看。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已经跟你爸讲过好几次了，他不戒烟了，他的身体已经差不多快完了，肺也不行，心脏也不行，肾脏也不行，什么都不行。他第一个要做的是先把烟戒了，不然我看你爸活不了3年。哎，我天哪，你听了这种话，你做儿子的什么感想？你回家要干什么？肯定把他烟丢了，对不对？肯定开始跟他软的硬的好的坏的全说了，对不对？就是要叫他戒烟，对不对？你知道我爸多可爱，我们又把他烟剪一半，又怎么搞，他藏我们也藏，你懂不懂？你藏他的烟，他自己也会把烟藏，你懂不懂？有一天他火了，把我们3个叫过来，你们给我听清楚，我从16岁抽到现在，我每一天2包。他早上这个不起床以后脚不下地的，要先把一根烟抽完再下来的。你们给我这样子搞啊！医生说我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就抽死我甘心。你们不要再逼我戒烟了。哎呀，我的天哪，他厉害！我们就跟他讲，爸爸，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吧。你这样子你自己受苦啊，你死了就算了，你不死你才苦啊。你知道我爸说什么？你给我听清楚，戒烟有什么难的？我每个礼拜都戒了3次以上。没听懂？戒不了的啊，戒不了的。我告诉你，什么人都觉得我爸这个人没救了，但是你能够相信吗？有一天我爸信耶稣，我们不能相信，我们都以为是他一定是喝醉酒了，一定乱讲了，没有这个事，不可能的，他怎么会信耶稣呢？他不但信了耶稣，你知道吗？他受洗那天，受洗的第二天呢，早上起来他老规矩了，香烟又点起来了，他点完以后咳嗽，一直咳，然后他拿了香烟他自己看，他说什么玩意啊，怎么这么难抽啊。从那天开始到现在不碰香烟，这个不稀奇啊。你知道我爸以前那个人呢，谁能够跟他相处啊？他什么人都骂的呀，长官也骂，同事也骂，什么都骂，他就觉得他很义气，你懂不懂？ 所以他觉得他做事很公正，他这个清官呢、啊、不贪污的，所以他觉得了不起的，他看不起那些别人的那些贪污的人呢、啊，什么都骂了。
你能够相信吗？他现在已经快90岁的人，到医院里面去做义工，让那些病人骂，能相信吗？
你能够相信他这一个人以前呢、啊？哎呦，全世界都欠了他，你懂不懂啊？政府也对不起他，老婆也对不起他，孩子也对不起他，朋友也对不起他，没有人对得起他。
现在这个人看到谁，他就是觉得别人都对他好好，生命整个改变了。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的人生将来会碰到什么事，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你已经碰到过多少事，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的灵魂是被罪恶所捆绑，你的灵魂是被罪恶所污染所控制。你今天如果还不够苦，别担心，好戏在后面。我不是咒诅你，亲爱的朋友，你请你相信我，绝对不是咒诅你，我只是告诉你，如果你有一点智慧，看一看别人怎么走过来这一生的路，没有耶稣的生命，不管你成功，不管你失败，不管你有钱，不管你贫穷，不管你念到什么学位，我告诉你，这一生都是做罪的奴仆，你的一生最后都是给你带来极深的悔恨和痛苦。只有耶稣他可以救你，因为只有他曾经为着你跟我的罪上了十字架，只有他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他有多爱我们，他要叫我们这些流浪在罪恶中的人回到天父的家里，脱离罪恶，享受神家里的恩典和福气。我们来到福音，坦白跟你讲，我们不是跟你讲道理，因为讲道理搞不好你们中间很多人可以比我讲的还清楚。我们来到这里告诉你一件事，不只是有一位神，不只是这位神就是耶稣，我们这两天还会多讲一点，给你更多的证据，让你很清楚的知道确确实实只有耶稣是上帝，但那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要告诉你，这一位上帝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如果肯相信他，不管你的人生今天到了什么地步，他要接受，他愿意住在你的心里，他愿意赦免你过去的罪，他愿意从今天开始牵着你的手走一条新的路，你愿意不愿意呢？没有人可以逼你的，也没有别人可以替你做这个选择，你必须要决定，你是要继续的活在没有上帝、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盼望的光景里呢？还是你愿意活在让耶稣来爱你、让他复活的大能开始带你进入一个你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个无条件不改变的爱？亲爱的朋友，让我再说一遍，人一生活在地上，没有这一种的爱，你是白活了；而这一种的爱，除非耶稣基督先给你，你是永远得不到的。再好的爱情故事，永远都是以悲剧做收场。听明白吗？再伟大的父子、父女、母子、母女的爱，也是以悲剧做收场。只有耶稣的爱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人生才会有喜剧做终场。我不知道你前面的路要怎么走， 今天晚上我给你一个机会，不是我给你的，上帝给你的，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人生交在他的手上，让他来管你，让他带你回家。我们低头祷告。凡是今天晚上愿意脱离罪恶的捆绑，不要活在黑暗中、瞎眼中、自私的里面、罪恶的里面的人，愿意回到上帝无限的爱里面，愿意回到上帝的恩典慈爱里面的人，请你现在把手举一下，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还有谁？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谁？你今天晚上知道，我这一辈子活到现在，我有好多的挣扎，我有好多东西不懂，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我需要上帝赦免我过去的罪，我需要重新开始过一个新生活，我需要这样子。上帝，上帝，如果有你，求你来救救我。还有谁？把手举起来好不好？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好，你举过了，不要再举了，谢谢你。还有谁？感谢主，恭喜你，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恭喜你，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今天晚上就愿意得到这个福气，让上帝来改变你的人生，让你不要再向下堕落，也不要向上堕落，做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做一个活着有永远的盼望。还有没有一位？感谢，感谢主，恭喜你。还有吗？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愿意今天得到这个福气，把手举起来，勇敢的举起来。还有没有？我现在邀请大家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们就说一句。如果我讲的话你不愿意这样子跟上帝讲，就请你不要讲。但如果你听我讲的这句话是你愿意的，就请你勇敢的跟我一起大声的说：耶稣啊，我以前不认识你，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对你的理解还是很有限。我听说你是上帝，听说你爱我，听说你要救我脱离罪恶。耶稣啊，很多道理我还不懂，可是我心里面深处有一个感觉，如果没有你，我活得很痛苦，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无条件的爱。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我愿意把我的心打开，求你住进来，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宰。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恭喜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刚才是真心的跟我这样子的祷告的朋友，你不要小看这一个祷告，这一个简单的祷告就让你跟无限大的上帝发生了一个关系。就借着这么简单的一个祷告，这一位无限大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神，他就要住在你的心里，他要开始带领你走一条全新的道路。这是一件好的不得了的大事。我要为着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福气的朋友感谢神，我也要为你们有一个祝福的祷告。不过在祷告之前呢， 我想邀请大家站起来唱第十首。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让你能够欢欢喜喜地回到神的家中，享受上帝一切的恩典和祝福。我们预备了两本书要送给你。第一本书是《认识真理》，这本书是一位留学德国的化工博士所写的。这个老兄在德国念了7年的博士，每一个礼拜五晚上到查经班，就是去跟人家辩论，要劝人家不要迷信。但是7年以后，他信了耶稣。他把他在这7年中的挣扎，他整理了出来，写了这本书叫《认识真理》。这本书有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从科学来看看，到底有没有上帝。第二个段落是从考古来看一看，圣经这本书靠得住靠不住，你们基督徒说来说去就说圣经，圣经可靠不可靠。第三个段落，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他真的是神到地上来做人吗？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子的说法吗？这一本书对着每一个愿意信耶稣的人，会让你的信仰有根有基。第二本书，在基督里长进。这本书是广州出来的王老弟兄写的。这本书基本上就是告诉你，信了耶稣以后，天上是不会掉馅饼下来的，人生的道路一天一天还是要过的。你怎么走，你怎么过，你怎么样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越来越认识耶稣，越来跟耶稣有一个更好的关系，让你里面的生命可以长大，让你可以更多的享受天父的慈爱。我们要把这两本书送给今天晚上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所以让我们把第十首再唱一遍。当我们唱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你希望得到上帝给你的恩典和祝福， 就请你走到前面来，我要给你祝福的祷告，我们的同工要把书送给你，我们一起来唱。你希望神能够给你一个恩典，过去的就让他埋葬，从今天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现在到前面来。还有没有？不要失去这个机会了。一生中不知道有多少次神会呼召你，今天晚上上帝在这里呼喊你，回家吧，孩子，回来吧，你不过是一个有限人，来投靠这一位无限大的上帝。你不过是一个犯罪的人，来投靠这一位爱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还有没有一位朋友？有没有一位年轻人？你说主，我愿意，我愿意到你面前来，我愿意从今天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有没有？如果有，欢迎你勇敢地走到前面。你不能够了解你走这一步对你有多大的意义，你也不能够明白当你愿意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上帝是多么的开心。他不会怪你，他不会嫌弃你，他不会觉得你过去有这么多不可爱的地方你还有脸来吗？他不会说这些话，他会对你说，孩子，回来吧，回到天父的慈爱的家里，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爱改变你，也让神的爱透过你成为很多其他人的祝福。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愿意来？有没有一位？还有一位吗？有没有？我真的多么的盼望今天就是拯救。哈利路亚，恭喜你，恭喜你，哈利路亚，恭喜你。还有一位吗？还没有一位？你愿意就是今天。哇，感谢主，哈利路亚，恭喜你，恭喜你，就是今天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脱离罪恶，
回到神的家，你知道这多幸福吗？还有没有一位朋友？还有没有一位朋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一位吗？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愿意得到的？让神来爱你，让神来救你，让神来改变你的人生，你肯吗？你肯吗？神不会逼你的，你要愿意。还没有一个人愿意，还没有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称颂都归给你。
哎，
因为你实在是宝贝我们的神，
赞美
你实在是爱我们的主。
Amen。
有谁爱我们会爱到一个地步肯为我们死呢？
是的，主，
只有你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Amen。
只有你不嫌弃我们。
Amen。
只有你愿意擦干我们过去一切的眼泪，也只有你愿意把一个我们所没有的爱，无条件的爱，不改变的爱赐给我们。
Amen。
让我们的人生可以改变，让我们可以不但享受你的爱，也让我们可以成为爱的管道，去改变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现在把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朋友，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天父的生命册上。
Amen。
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现在就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恶。
Amen。 赞美主。
我们更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充满浇灌在他们的里面。
Amen。 赞美主。
求父你亲自保守带领他们每一天的道路，让他们一天比一天更知道你的信实，更知道你的宝贝。亲爱的主，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他们还不知道罪恶有多可怕，他们也不知道你的慈爱有多伟大，他们还在那里挣扎，还在那里思想。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只有一个祷告，
是的，
求你怜悯他们。
Amen。
求你的慈爱吸引他们。
Amen。
求你给他们机会早早的跟我们一样可以饱尝你的慈爱。
Amen。 赞美主。
救我们脱离黑暗的罪恶，救我们脱离败坏的世界，救我们脱离取死的肉体，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活在你爱之光明的国度。
Amen。
我们更求你帮助在这里的基督徒，主，让我们长大，让我们像你，让我们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
Amen。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圣灵，天父的慈爱与圣灵中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Amen。
我们如此的祷告祝福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
Amen。
请坐。